31小驼背，饿死母亲，圣者受报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城中一婆罗门非常贫穷，以乞讨为生。自妻子怀孕后，他乞讨更加困难，几乎一无所获。九个月后生下一个既瘦小又丑陋的驼背男婴，父母给他过了生日，取名小驼背。因前世业力感召，他母亲的奶水不几天就枯竭了，只好用牛奶喂养。又因业力显现，牛奶也不易得到，父母艰难地养育他，仅仅是不会死而已。因为他是一个最后有者，在没有受尽业报达到自己的境界以前是不会死的。总算把小驼背拉扯大了，父亲说，我们家以乞食为生，没有务农经商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还靠家里养活是不可能的，你应该自己去乞讨。小驼背开始离家行乞，因业力现前，不像其他乞丐能讨到很多食物，他经常讨不到吃的，仅仅是维持生命，不至于死掉。饥寒交迫，内心十分痛苦，他逐渐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升起很大的信心。一天见到一位比丘，就祈求，我愿意在您面前出家，受持比丘戒，请求尊者开许。比丘问明他现在的父母尚未开许，便告诉他，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声闻必须要通过父母开许方可出家。小驼背回家祈求父母，我能不能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。父母想到家里实在太穷，他自己生活也很艰难，出家也许能使今生得一些安乐，且来世也有利益，就同意了，只是希望他得到成就时回来看一下两位老人。小驼背高兴地跑到乞驼园，在那位比丘前祈求出家受戒，比丘摄受了他，给他剃度受戒。初时他与师父一起生活，几天后师父说，出家人乞讨为生，我天天养你是不可能的，你自己去化缘吧。此后小驼背有时与僧众一起受供，有时独自去城里化缘。但僧众一起受供时，别的比丘已吃饱喝足，他还经常得不到食物，有时刚好轮到他的位置，供饭没了，有时施主行堂到他那里突然有急事走了，回来就供养下面的比丘，所有的僧人中唯他最苦。很多比丘知道后非常怜悯他，王禀佛陀，世尊，小驼背比丘经常吃不到饭，有时后面的比丘们已经吃到饭，却漏掉他。世尊马上指定了上面的比丘未得到食前，下面的比丘不能受食的戒律。尽管如此，小驼背还是经常吃不到饭，到城中化缘多是空钵而返。后来有两天他去打扫世尊的内殿，都吃得很好，身体也健康起来，他勇猛精进，断除了一切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他很愿意天天打扫经堂，以便生活好一点，但罗汉也要受业报。当他再去时，另一位比丘已经先把殿堂内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他只好着衣持钵在城中四处化缘，可还是一无所得。第二天他早早地拿着扫帚，很有把握地去打扫殿堂，谁知殿堂已经又被打扫干净了。他觉得在哪儿都得不到饭吃，准备回寮，又听说当天中午附近有位大施主给世尊及眷属做供养，希望同去应供，因时间尚早，就先回房坐禅。施主因有急事提前请佛及僧众应供，小驼背比丘仍在坐禅不知道，世尊率众比丘应供，为施主回向传法毕，回到乞驼林园，小驼背方才出来，又没吃到饭。第三天他又早早拿着扫帚去打扫殿堂，仍见已有比丘打扫了，心想今天又得不到饭吃，只有回寮。 阿难得知他已是第三天没有吃到饭，就特意找了一位施主中午给小驼背比丘供斋，施主爽快地答应了。阿难又特意嘱咐小驼背记着受供，然而施主出了一件大事，必须马上出门，匆匆忙忙也忘了告诉家人供斋之事。中午小驼背着衣持钵到预约的施主家化缘，可谁也不理他，只得挨饿。阿难与城中化缘回来，听说小驼背罗汉又没吃到饭，心生怜悯，前去宽慰他：你不要担心，明天我好好供养你。第四天早上，阿难尊者手持二钵到城中化到满满两钵饭，自己吃了一钵，另一钵准备带给小驼背比丘。到了齐陀林，因小驼背的业力现前，来了很多恶狗想吃钵里的饭，阿难想尽办法也没能对付，只剩空钵。阿难尊者再想再去化缘回来，已过午，下午罗汉不管怎样都不会吃，小驼背又没吃到饭。穆建莲听说小驼背罗汉已经四天没有吃饭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第五天吃两钵去城中化了满满两钵饭，自己吃了一钵，一钵准备带回来。到了齐陀林，突然飞来一群乌鸦，把钵里的饭抢得精光。穆建莲想尽办法也没能护住钵中之食。穆建莲自忖再返回城中化缘已经过午，只好空钵返回。小驼背罗汉仍然没吃到饭，舍利子听说小驼背已经五天没吃到饭，就去安慰他：不管怎样，明天我给你好好供养。第六天，舍利子化到两满钵饭，自己吃了一钵，带着另一满钵往齐陀林来。以小驼背的业力显现，突然来了一群飞人，抢走了钵。舍利子无奈，觉得再去化缘吧，已经过午，只好空手返回。小驼背罗汉又没吃到饭，舍利子又安慰他：不管怎样，明天我给你好好供养。第七天，舍利子又化了满满两钵饭，自己吃了一钵，另一钵也顺利带到了小驼背的房前。可是因为小驼背罗汉的业力现前，全部的门窗都封死了，没法进去。舍利子现神变进到房间里，让他洗脸受供，可他手刚一伸，钵就落到地上，一直坠落到金刚大地。舍利子立即显示神变，把钵从金刚大地拿回来，再让他吃。小驼背取第一口时，刚到嘴边就被飞人抢走，取第二口时又被飞人抢走。舍利子亲自持钵喂他，他的嘴却张不开。舍利子显现各种神变也无济于事，不一会儿就过午不能再吃饭，他的嘴又好好的张开了。舍利子万般无奈，最后问他：你现在是否很痛苦，有什么感受？他说：没什么，只是口干，最好给我一口水喝。舍利子取来一钵水，又是业力现前，众多飞人把灰撒进水里，成了一钵灰汤。小驼背罗汉知道自己前世的业障，喝了一口灰汤，先是种种神变驱逐涅槃，时有天降冰雹、闪电、打雷，各种睡下。而后朱比丘将他的遗体做成塔，并做种种供养。众比丘访世尊前合掌祈问：世尊，小驼背造了什么业，在七天中众比丘竭尽全力也没能救他，虽得罗汉果位，却是饿死驱逐涅槃，唯愿为说。佛告众比丘，这是他前世的业力所现，一切众生的业力不会成熟于外面的地、水、火、风上，而是成熟于自己的戒蕴处，即所谓纵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很早以前，有一位大施主，夫妻都好广行布施，他们的孩子长大后，大施主就去世了。妻子继续做广大布施，可他的孩子很反感，多次警告母亲。 父亲广行布施，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你不要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布施给别人。”但母亲毫不在意，仍做广大布施。他心生恶念，我已警告过他多次却不听，不如把他杀了。他把母亲关在一间房子里，不给饭食茶水。母亲哀求，你把我放了吧，以后一定听你的话，不再布施，这样活活的饿死真是太难过了。他恶狠狠地答道，我会把你放出来，那是等你死了以后，在你还有一口气前，不要妄想我把你放出来。他居然忍心把自己的母亲关了七天，一口饭没给，一口水也没给。七天后，他的亲戚朋友闻讯而至，都呵责他，让他立即释放母亲。等他被逼放出母亲时，母亲已是奄奄一息。亲戚们问他需要什么，他说想喝一口水。儿子听了，认为让他喝有灰的水肯定会马上死掉，于是在母亲要喝的水里撒了灰，母亲喝了一口灰汤就去世了。众比丘，你们是怎样想的？当时那个不孝顺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小驼背罗汉，因他用这样的手段残杀母亲而于千百世中堕入地狱，不论转生何处都是这样饿死。现在虽然他已是最后游者，不再转生轮回，但也是喝了灰汤再入涅槃。世尊复告诸比丘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因缘，贤劫人寿二万岁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等迦舍佛出世时，有一位施主家有双胞胎，长大后对迦舍佛教法生起了信心，都出了家，后来都成为说法上师，得到许多供养。一位心地纯善，把自己所得的财物供养僧众，尤其对生活困难的出家人常做供养。另一位不但不随喜，还反对说，你不要把我们家的财产全部供养僧众。纯善的法师劝言，我们这么丰裕，而许多僧人很贫困，一个具悲心的出家人有什么理由不上供下施？另一位无言以对，实在无奈，就劝他到别处说法。僧众没人供养，受到很大的委怨，又派人请他俩回来。人格不好的吝啬法师悻悻地喝骂僧众，以前我们对这些僧众做供养，现在我们到了别处还是纠缠不休，整天都是没吃没喝的，简直像恶鬼一样。善良的法师好言相劝，你这样恶口谩骂僧众很不应理，应好好忏悔。他自己也觉得不应该如此，生起很大的悔心，临终时发愿，愿我对僧众恶口相骂的恶业不要成熟，愿我将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，念佛欢喜，并获证罗汉果位。那时那位人格不好的吝啬法师就是如今的小驼背比丘，因恶口骂僧众的果报于五百世中转生恶鬼，后来无论生为哪一道的众生皆是饿死，又因他临终发愿将来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证罗汉果，故今生在我的教法下对我生欢喜心，出家后摧毁三界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